这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的创始人吴宏达去世了，他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也留下了有关财务的争议和相关的法庭上的刑事的案件。吴宏达在世以及身后最具争议性的问题，要属美国的科技公司的巨头雅虎播出的援助中国政治受害者及其家属的1700万美元的资金的下落。有媒体说，雅虎捐出的这笔巨款通过吴宏达之手进入了私人或者是单位的账户，但是没有几年就耗费殆尽。那么这些钱最终都到哪里去了？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谈谈这笔钱的下落。欢迎海涛。
你好，林森。嗯，
海涛，这说起来雅虎这笔钱很多人都听说过，实际上就在几年前吴宏达的这个劳改基金劳改纪念博物馆落成的时候，在这个华盛顿西北区，当时呢我到那个博物馆和他坐下来，还做过一个专访。当时我就问过他这笔钱，但当时呢他不愿意说这笔钱是怎么回事儿。那么现在雅虎当时为什么要拿出这样的一大笔钱，还是给了吴宏达？
是这样的，当时呢雅虎受到了很多的压力，这些压力呢主要是来自于两个中国就是政治犯，一个是施涛，一个是王晓宁。他们当时正在坐牢，那么他们的妻子，比方说王晓宁的妻子叫于玲，还有施涛呢，由于他的妻子当时离了婚，所以他的母亲高琴生来代替这两个人来美国告了一状，把雅虎公司告到了美国这个法庭上，同时在美国国会举行了一场听证会。那么为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呢，就是雅虎把他们的这个邮箱告诉了中国当局，中国当局就利用这个邮箱呢，就是把这个施涛和王晓宁给定了罪，判处他们，比方说泄露国家机密也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也好，分别判处了10年。他们都是在2020年代初，2000年初判刑的。那么这么一判呢，他们两个的就是政府公布他们的罪状当中就有一条，就是他们用雅虎的信箱如何如何，然后。是不是判了刑以后，他们两个人的家属就来美国打了这么一场官司？这场官司呢，就是官司其实本身没打，后来雅虎就和他们和解了。但是在国会呢，国会议员给这个雅虎公司，特别是雅虎的老总杨致远，把杨致远召来就当庭质询了，就给他很大的压力。结果这杨致远呢，在会后就是答应给这个王晓宁和施涛两家每家320万美元的赔偿。除此之外，再给中国的政治受难者，比方说一人士，由于在网上发表言论被政府抓起来判了刑，再给他们和家属1730多万美元。这个数字是有整有零的，不是就是绝对的1700万这美元这么个样子。就在这种情况下，雅虎呢和这个他们这个中国异议人士家属和中国政治犯的家属达成了一个协议，而吴宏达先生呢在这个当中起了决定的这个作用。他是由于这个高琴生和于玲呢，这两位女士都不懂英文，如果吴宏达先生他懂英文，他就在剧中调停。后来呢，其中的一位女士于玲就把这个法律的代理权就交给了吴宏达先生。所以说在整个这个法律纠纷的案当中呢，吴宏达是一个作为的于玲一方的代理来介入这个案子。最后呢，杨致远就把这笔钱通过吴宏达来转交，是这笔钱呢拨到吴宏达劳改基金会的账上，通过吴宏达来转交，整个的钱就是这样从雅虎基金会拨到了吴宏达先生所领导的劳改基金会。
所有的钱都进去了，是
所有的钱，包括这个就是当然那320万是分别给他们两家是没有在这里的，剩下的1700万是打进了劳改基金会的，
就是那个像是一个基金会一样的，
对，
就是
劳改基金会他们雅虎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雅虎人权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和劳改基金会合作，共同来管理这笔钱。
就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是2007年底的时候，这笔钱就进到了劳改基金会的这个账面了。那么现在，这个钱刚才我们说了，就好像所剩无几了。那这个钱到底是到哪儿去了？那批评者是怎么说的？基金会方面，包括吴宏达没有去世之前，他是如何来辩护的？
来解释。这样的话是这样。 在吴宏达先生今年4月26号在洪都拉斯他去旅游去，然后在那里溺水死亡了。那么他之后呢，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还有那个外交政策这么一个杂志在美国比较有名的就是 Foreign Policy， 他们两家分别发表文章，在这个8、9月4、5月发表文章，就是说这个吴宏达管理这笔雅虎基金不善，然后造成这笔基金就是所剩无几。那么还有前面有7个中国的艺人士，杨子立等7名人士，他们在吴宏达先生去世之后没有2天就联名发出一封这个信给美国这个劳改基金会，给美国的国会到处发。他们指控是什么呢？就是说这1700万吴宏达先生呢只拿出了很少的一部分，比方说70万、80万或者100万来支援这国内外家属，剩下的这个1400万-1500万没有了。就是他们这是最主要的一批指控，然后那个包括纽约时报的报道，包括外交政策的方面的报道，这几个报道和这几个声明形成了一种这个巨大的压力，就是要求吴宏达，因为他是这里头他主要的挑逗人物，因为劳改基金会也是吴宏达先生他自己成立的嘛，就然后吴宏达先生呢就面对这么个压力，他就做出一些澄清，然后就来试图说明这些钱哪里去了。但是我们美国之音也进行了调查，也找到了劳改基金会的人，劳改基金会的劳改博物馆、劳改纪念馆的人等等，也做了一方调查，通过了公开资料来查询，就证明这笔钱的确是所剩不多了。
当时啊，就有一些说法，就是这笔钱吴宏达先生把他用来购买了在西北区，就是他最初建立劳改博物馆的那座房子，
就是你去采访那个房子，
我去采访的地方。所以呢，就是说当时我是一再的追问你这个房子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什么，但是当时
他
没有说。
现在根据所有的资料显示，他后来自己也承认，就是这个房子呢是因为你也知道西北区的都是房地产的这个价格不菲，那么这个房子按照这个2015年的这个公开资料呢是255万卖给劳改基金会的，是255万。那么这样1700万再减去255万，也就所剩就是大概还有这个1300-1400万这么个样子。那么1300-1400万呢，现在他们的劳改基金会每年都要向作为一个非官方组织，就是非盈利组织，每年要向国税局来报税。他的报税局呢990表格呢，我们把那个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这几年的他那个报税表格一看呢，就是说只有在2007年这个1700多万的这款项就打到了劳改基金会的账户上，但是到了后一年前一年他们的收入就只有这个几十万了，就所以说这笔钱的确是打到劳改基金的账户上。但是现在呢，劳改基金会的他们工作人员接受我们的采访，他说哦，这个钱我知道是哪里，但是我不可以告诉你，就是说我知道这个下落，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但是由于这个种种原因，由于我们和雅虎达成了协议，是这是秘密的协议条款，我们不可以告诉你。
这个雅虎的钱现在说有一些被像有人指控的一样，说是下落不明了，或者说现在所剩无几了。那这个现象到底会不会就引起哪一方面的一些思考或者一些质疑？似乎在美国的很多这样的中国艺人士的所创立的这样的基金会也好，什么组织也好，都经常因为这个经济的财务的问题引起各种各样的纠纷。
可以说在中国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些中国艺人士组织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啊是不少。那么获得资金最多的恐怕就是除了纽约的中国人权，我们知道他们有固定的每年有几百万的收入，那是伯恩斯坦先生帮助他们筹的。那么就是这个吴宏达先生领导的这个劳改基金会，他们在他们成立也很长时间，这个劳改博物馆2007年、2008年才成立，就是他们就是一下得到的钱得了1700万，这个令所有的这个中国民运艺人士的组织大家都非常这个就是高度的关注，是吧？有很多民主的就和吴宏达先生来说，你能不能把这笔钱分给我们组织一些，由我们来操纵？还有一些中国国内的一些人士也要求吴宏达先生把这笔钱拿出来一样，这你给割给我们一大块，比方说割出一半或者四分之一，由我们来在中国自己操作，自己来运作这些钱，都遭到了吴宏达先生的拒绝。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又是一个这笔基金的主要的一个花销者，主要的管理者，就是说没有别人可以很好的能监督你。吴宏达先生他个性上又比较强， 所以在这个花钱使用方面只有他有决定权，就是好多就是拿不到钱的艺人士也好，他们这样反应，在这种吴孟达他这个人的性格，他的处理人际关系都比较强硬的情况下呢，就是这些钱的去向大部分只是他来管理，他知道，所以在这个纽约时报也好，就是外交政策的这个报道也好，他们都对这个吴孟达先生这一点提出了比较强烈的批评。
嗯，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吴孟达先生他在去世以后，他除了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案子之外呢，还有涉及的其他的一些，甚至是刑事上的一些案子。那这些案子现在有没有什么说法？该怎么样结尾啊？或者是
吴孟达先生呢？他这去世以后呢，留了几个案子，主要的就是关于他在财政方面，就像我们说的，雅虎这笔钱哪里去了？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案子。形成一个正式的案子呢，是以前有几个这个接受过吴孟达先生捐赠的这个资助的这个中国民运人士，他们有人提出了，还有他们的家属提出了一些关于这，比方说这个性骚扰啊、性侵害的一些案子。那么这个案子呢，也由于吴孟达先生去世，那么他就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就是半停顿的一种状态。因为他没有，就是冤有头债有主，这个债没有，冤那个头不在了，债你向谁去讨要，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女士呢，就是和吴孟达先生打官司打性骚扰这个官司女士，她也接受了我们采访。我就问她，我说下一步你能怎么样打这个官司，你找谁来打这个官司，你要告谁，你的告的对象，他被告你是原告，不告对象他已经去世了，你告诉谁？他说我现在也没底。那我说你这个案子到底是刑事案还是民事案？他说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到这个项就是继续往下打，这个在维吉尼亚的法庭还在，那个案子还在那里，大概明年年初或者明年上旬上半年大概能有一个结案。据我所知呢，说就我们美国之音了解的情况呢，就是吴孟达先生的前妻可能在处理这个案子。
好的，谢谢海涛，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演播室参加节目。